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呢，我们来思考尼希米记里面的信息。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谢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这就是尼希米记的一个背景。尼希米记的背景是讲到当时候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在那个地方尼希米在皇宫里面做王的酒政。有一天他的兄弟还有几个人来到那里，他问他们说，到底耶路撒冷情形怎么样？他们就告诉尼希米说，那些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当时候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因为离弃神，所以被掳到外邦去的情形。按照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就讲说，你们离弃耶和华，在你们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地上侍奉外邦人。这样的光景告诉我们说，当时候他们因为离弃神，所以他们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亡国以后呢，巴比伦被马代波斯取代，尼希米大概就是在马代波斯的时候的一些王朝，他们已经亡国了一些日子。那么尼希米当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说犹大省的这些犹大人遭大难，跟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他在神面前呢，他就痛哭，他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想，神为什么要使用尼希米这样一个人？他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品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也是神所要使用的一个时代的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事实上就很像尼希米当时时代。你可能会说，怎么会呢？现在是一个自由时代，怎么会像尼希米的时代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发现现在耶路撒冷城墙也是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呢？当然我讲的不是以色列国现在巴勒斯坦的这样一个耶路撒冷，我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现在属灵的耶路撒冷城墙是已经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乃是说，耶路撒冷本来是神的城，城墙的目的是隔开神的城跟外面的一道墙，那现在这个城墙已经被拆毁，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之间好像慢慢没有间隔，今天的教会与社会当中也慢慢没有间隔。很多时候为了要使教会有更多人来，我们甚至降低标准，我们用各样的节目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好像只要人多就代表兴盛。但是我们所忽略的乃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呢，世上已经拆毁，已经没有分别，而且城门被火焚烧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城门是能够进到耶路撒冷的通路，现在被火焚烧呢，是什么地方都是通路，也就是说救恩的门也模糊了，好像来到教会里面就是为了能够发达，能够被神祝福，能够在属世上有一席之地。这样心态底下呢，为了信人来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说神怎样祝福我，祝福我这个祝福那个病，这样得医治的那样得医治，很多人为要得这样的医治，为要得这样的发财，这样的通达的道路，为的是自己飞黄腾达，他就宁愿来相信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侍服的神。这样一个城门呢，事实上跟当初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是有不一样的意思。耶稣基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来是要帮我们从最终救拔出来与世界分别。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是慢慢与世界混合，慢慢的世俗化， 慢慢的在神的面前失去他原来应该有那个心腹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来思想，这样的教会是不是真正的与世界已经慢慢没有分别呢？事实上，我们假如来思想，我们发现其实教会在苦难的时候反而能够圣洁，教会在平顺的时候慢慢的就世俗化了。所以神是很伤心，就好像神差派尼西米一样，神今天也在召寻他的工人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到底是怎样拆毁呢？救世军以前的一个开创者 William Booth 这个人，他就曾经讲说20世纪教会的危机，我们大家小心了，他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教会在20世纪以后会有怎样的危机呢？他说教会有了宗教却没有圣灵，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城墙破裂的危机。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信耶稣基督只是许多宗教里面的一种，有些人跟佛教比较有缘就是相信佛教，有些人跟道教比较有缘就相信道教，有些人跟其他宗教比较有缘就相信其他宗教，其实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么我们的神呢，也不是宗教里面一位神而已，所以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寻找一个宗教的信仰，但是却没有圣灵的更新。其实我们的信仰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寻找一个宗教的信仰，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其实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能给我们什么呢？他除了给我们万物之外呢，他最重要的乃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呢？就是靠圣灵。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丰丰满满的有上帝的恩典，能够经历上帝的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假如我们信耶稣，我们只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成为真正的一个与耶稣基督有生命连结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个生命是有破口。我们好像人多到涌到教会去，因为西方文明发达，好像这种东西很新鲜，我们去参加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仅仅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认识我们的救恩，我们今天就不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寻找宗教，我们不是从圣灵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破口。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破口呢？那么这个 William Booth 他又讲了，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有基督教却没有耶稣基督。基督教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差别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基督教所看见的就是漂亮的玻璃，就是背后的十字架，我们要的是文化的部分。你可以看见世上有许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有悠长历史的基督教的文化，事实上他们慢慢走到一个地步，十字架只是一个装饰品，十字架只是成为一个文化的记号，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真正十字架的意义。但是我们所要是什么呢？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基督教，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多少时候我们保存基督教的文化，保存基督教建筑物，我们看见基督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痕迹，但是教会里面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却已经死亡。因为我们不再寻找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只是能够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沾个边，好像我是信基督教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恢复什么呢？我们要恢复让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重新成为我们的主，重新成为那一位真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须了解，耶稣基督若是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5章所说的，今天教会还有什么破口呢？就是有道德却没有神。今天人讲道德，那个道德却是世界上大家认同的道德，只要你我同意，这个大家可以接受，这就是我们道德的规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今天我们道德规范不是你我同意，不是法律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就算大家都同意，但是上帝那边不同意， 这个还是顶撞上帝，还是个犯罪的事情。例如近代的同性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美国有这么多人同性恋，但他们认为这不是错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情，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么只要我们两个人同意，何必你来干涉呢？这是人在不断的争取自己自由的里面，他们离开了上帝的一个实力。我要继续跟弟兄姊妹思想一件事情，到底圣经在什么时候开始讲道德的问题是跟上帝有关，其实跟你我的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可以认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还是得罪神，因为道德是从神来的。我们思想一下，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也就是约瑟的十二个儿子里面一个，他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地去了以后呢，他在那个地方虽然是受苦，却被神给高抬，后来他就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发达，但是在他发达的前面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一个侍卫长的家里面做奴仆的时候，因为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就成为侍卫长家里面的一个管家。侍卫长有一个妻子，就看上了这位年轻英俊的约瑟，就引诱他同房，他就拒绝他，拒绝到好几次。有一次侍卫长他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的时候，约瑟就这样子的回答他。按照圣经的记载，约瑟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回答他呢？记载在创世纪的里面，那么他就回答他说，你看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我手中，没有把你交在我的手中，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大家注意看后面的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9章里面的这一段话，这在第八节以后这样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后面注意这几个字，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面这几个字我再念一次，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这里面可以看见，在创世纪39章里告诉我们，即使与他主人的妻子同房这件事情，最会得罪的是他先生，可是在约瑟的心里面不是他先生有没有看见的问题，而是说神的问题，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从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道德的基准不在于人，道德最里面的不是法律的规范的问题，而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上帝的问题。假如我们心中有上帝，就是没有人看见我们也不会行恶，就是没有人看着我们也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愿意得罪他，我们不愿意得罪他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他而已，而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因为爱神，我们不愿让神伤心，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破口就是道德里面没有神。威廉布斯还讲，现在教会的危机就是饶恕里没有重生，大家都讲爱，要饶恕这个，要饶恕那一个，啊，饶恕来饶恕去，好像手上一个破口，破了以后呢，我们不去给他涂药，就把它包起来，把它包容包容，就把它包在起来，大家原谅来原谅去，但是却没有讲生命的更新。那假如没有讲到生命的更新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把它包起来的这个伤口，你包容它，最后就包脓。什么叫包脓呢？里面都流脓了，你只是为了不让它看见，你就把它包起来，就把它封闭起来，好像没有看见就好了，事实上里面已经发烂发臭了。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但是讲饶恕的问题，我们必须讲什么呢？讲生命更新的问题。假如这生命的更新，这个饶恕就有意义，不然你使一个没有办法行善的恶人，他不断不断的犯罪，你不断不断的饶恕，那饶恕到最后呢，他发现这个犯罪没有什么恶果，所以他就越犯越大，越犯越大。那么这样的一个饶恕是个无止境的痛苦，除非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他里头，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宣告了，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假如这个人能够被上帝来改变，那么这个人的生命自然而然就不再行恶，当然将来也就不用再饶恕。威廉布斯还讲说，今天教会的危机跟破口 只讲天堂不讲地狱。你看现在的教会，尤其在美国，在欧洲，我们看见许多的教会都讲什么呢？就讲成功神学，讲上帝的祝福，讲上帝给了我们以后多大的福气而已。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单讲天堂，用天堂来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讲到死了以后有多好，可以辞掉劳苦。我们需要一个另外一个警戒，当一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这个人将在地狱的里面，地狱里面是完全没有盼望，不单单是受苦，是永恒的与神隔绝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教会当中常常讲信耶稣的好处，却没有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警戒的，那个火湖是为魔鬼与他的使者预备的，但是有一群人因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会到那里去，那个结局是可悲的，是没有盼望的，人要回过头来。那么我刚讲的这五点看见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今天教会是有破口，今天教会为了吸引人，今天教会为了迎合世俗，今天的教会为了使世界人要能够接受我们的信仰，他把标准降低，这就成为今天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使教会跟社会没有分别的一个事实。而且城门也被火焚烧，救恩的门不清楚。什么叫救恩的门不清楚呢？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但是慢慢的我们把这个改了，人只要来到教会来能够做好事，只要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可以受洗。但事实上圣经所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讲什么呢？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不是单单是一般性的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而已，而是你真正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神，那么这个救恩才是真正的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城门被火焚烧，那神怎么样来使这个城墙能够重新被建造呢？神就是找一个工人出来，这个工人呢在我们看起来不是个特殊的工人，因为尼西米这个人呢，他是上班的人，尼西米在政府里面做事的人，尼西米不是一个祭司，也就是说尼西米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只是有心要来服侍主，他看见耶路撒冷破坏了，他心里就难过，就哭泣，那么神就能够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尼西米被神用的第一个品质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可以被神感动的人，他是个性情中人。假如我们今天把自己放在尼西米的光景呢，我们情况是怎样呢？我们情况可能不一样。你看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进食祈祷。我们可能的反应会跟他不一样。假如我们今天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说，你晓不晓你的家乡遭大难受凌辱，或是被大水淹了，我们的感觉第一个说，哦，还好我离开了，不然在那里我就惨了。哦，第一个我们先为自己高兴。但是尼西米是这样一个人呢，尼西米这样一个人，他只听见这话，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就哭泣，他懂得上帝的心，他懂得上帝的爱，他能够与上帝同心。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感性有爱的一个人。那么一个被神用的仆人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人懂得上帝的心，这个人与上帝的感情有认同，他这个人是 person with passion， 是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认识上帝心情的一个人。他哭泣而且悲哀几日，在神面前他进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个人是一个会倚靠上帝的人，他知道一切事情的结果不是因为外邦人把城墙毁坏，他今天他看见的一点是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乃是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事实。他发现只要人离开上帝，神的祝福就离开，人离开上帝，神的祝福就不再是我们的，那么人就在魔鬼的手中被魔鬼所凌辱， 被魔鬼所欺压，所以当他看见这样情形，他第一件事情回到上帝面前，他在上帝的面前悲哀，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认知是什么。你看第六节开始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立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祷告有一些榜样，他来到神面前向神求告，他是怎么样祷告呢？第一个，他是认识上帝的属性的人，他知道今天我们遭遇苦难的原因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第二个，他知道我要来重建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件事情的前面，我们跟上帝属灵的关系一定要先恢复。假如与神上帝这样关系没有恢复呢，这个耶路撒冷不会建造完成。那与神的关系要恢复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认罪，使我们可以回到圣洁的神面前，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三个，他知道上帝的律法，他知道神吩咐摩西的话与神的应允是什么，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也一定会成全他自己所说过的话。第五个，他知道这件事情要成就必须从我开始，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讲什么，他说十一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知道我必须起来为你所差派，他使我在王面前蒙恩。那么最后这一段我们下次再谈，我们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教会光景好像尼西米当时的光景，今天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好像暗指到的是今天我们教会社会之间已经没有间隔，我们慢慢世俗化，但是你寻找工人，主啊，你就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了这代的尼西米，能够在面前来代求，来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今天所讲尼西米记的第一章我们稍微做点复习。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尼西米的时代乃是在一个被掳的时代。尼西米时代为什么被掳呢？因为以色列离开了上帝，就像耶利米书第五章十九节说，他们离弃耶和华，所以在地上侍奉外邦的神，照样呢会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这是当时候的光景。尼西米在那地方为什么会起来建造圣城呢？那是因为他的兄弟来告诉他圣城毁坏。我们特别提到一点，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跟当时的光景是有点相似，虽然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好像城墙还有，但是现在在属灵上来看呢，今天耶路撒冷城墙是已经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拆毁的意思是什么呢？拆毁的意思乃是今天社会跟教会之间这个界限已经模糊，世界与神国之间呢这个界限也模糊，人慢慢的世俗化，基督徒慢慢的世俗化，好像只剩下一个宗教的外衣与外壳，却与神的生命无关。所以 William Booth 曾经提出一个警告，这个救世军的创办人之一就曾经提出个警告，他就说今天在20世纪的时候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有宗教却没有圣灵的更新，今天的教会讲基督教却没有耶稣基督，今天的教会讲道德却不以神为中心， 今天教会讲饶恕，却不讲重生的更新；今天教会讲天堂，却不敢讲地狱。这是今天的破口。神使用的工人尼西米，乃是因为他这个人是有感性、被神感得动的人，他懂得上帝的心情，他懂得上帝的心意，所以在神面前，他哭泣、祷告，他明白一件事情。要恢复圣城，必须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他的祷告里面有许多的功课。下次我们会继续来思想这个功课。这个功课来告诉我们说，他认识神的属性，他认罪，他也知道神的律法，而且他也知道神的完成，也知道神要使用他。下次我们再会面。